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欢迎来到爱关怀新磁场健康生活的栏目，我是唐曼。
我是天路，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海岩老师第三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来谈关于健康观念这个问题，对吗？
对对，
因为在上一期节目里面呢，我们谈的就是健康观念，讲到说这个健康观念呢，不是说你知道健康重要就可以的，而是说你要切实在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就像是我们知道道理，我们得把这个道理能够行出来，
知行合一。
首先要注意从生活当中尽量的去了解这个有关的健康方面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你知道了，立即就要去做。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有没有去试用呢？如果你有好的这个分享呢，也希望你通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主持人来互动。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写上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健康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身体力行。
健康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习惯。
唐曼天路与嘉宾海洋老师从健康透视生活，从生活还原健康。
天天又快乐，
又生活快活，
健康快乐就是一首歌，人人都健康，
天
天都快乐，
健
康快乐就是一首歌。
健康生活陪伴你健康过好每一天。
上一次呢，我们讲了就是身体的健康，关键是健康重要不重要，是看你做不做得到。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谁来保障我们的健康呢？我们也想要在生活当中去学习，也想要在生活当中去做。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是怎么来对待我们的健康的啊？你比如说，
谁来保障我们的健康？
对，谁来保障我们的健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如果要是身体一有症状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找医生。
对对，去医院。
第一个就是我们或者是你去医院去的比较长了，或者是有一些经验了，我们家里会备一些常用药。
对对对。
第一时间我们就会去拿药。第二，如果自己家里搞不定的时候，赶紧去医院。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但是实际上，你到了医院以后，你就会发现啊，要挂号，然后呢，要挂号要排队，然后做检查要排队，然后检查完了以后，到医生那个地方去治疗的时候，他给你开方的时候也是要排队。整个的是这样的一个
交钱还得排队。
对，完了以后，那个检查出来的东西，你是像天书一样的，就是你的身体
看不懂的，
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是
永远必须要就是很被动。你到医院里面，你就知道你是没有尊严的，
没错，
没有自主性，没有尊严的，
是
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就是说，可能大家都知道。你要是把健康完全交给医院或者是交给别人的时候，你经常就会要出问题。
对，
或者时间久了肯定会要出问题。
是的。我还发现这个很多的老年人，就是他们因为一般人到了老年以后可能都会得很多的疾病，然后从医学说法叫做老年病。我就发现很多老人他就会备很多药。然后他的生活就像是生活在这个药罐子当中，每天都要跟各种各样的药打交道。
那是很可怕的。
对，而且他习惯了用药。其实我自己的爸爸，我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子。就他每天离不开药的，他觉得离开药他会比较觉得有点恐慌，
不安全。
对，
那么其实就是说人如果到了老年，而且老年病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身体需要什么，那还有机会。 就是说关键的因素还在我们自己、
嗯、
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要靠吃药了，我就是要靠医生了，我就是要靠社会的现在这种医保机制了、
哦、
如果我没钱，如果没有医院，如果没有医生来帮我，我肯定就不行了，那你肯定就会身体会越来越成为你的累赘，
对，
成为你的负担。但是如果你从这个时候你只要一转念，整个生活就会不一样、
哦、
你说
幸福就无限、
哎、对，你说我身体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嗯、
你真的去仔细考察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的药来解决问题。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高血压是我的这个血不够了，或者是我的血的质量比较差，它蹦不到我的头脑或者我的四肢、
嗯、
那么我这个时候身体就有一种机制来提升这个血压，来蹦到那个地方去。
嗯，
要不然的话它这些地方都会出问题。你比如说像身体上有那种白化病，
哦、
然后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那种症状，或者是你觉得手指麻木，那都是你的血不够了嘛，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嘛、
哦、
那么一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你说到医院去他会给你吃降压药。
对，
降压药的作用是什么？就把你的血压，把你的指标把你解决了，把它处理到一个比较我们所说的正常的一个水平。
是，
但是实际上呢，你的问题，你的症结解决了没有？没有，你的血还是不够的，你的血是脏的时候、
嗯、
它还是脏的。那么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时候，你就不能去靠医院，你就说我借用医院的力量，知道我身体血压究竟有多高、
嗯、
或者我自己买个血压计，是吧？
对。
但是呢，量血压也是有技术的，就是你看那个、
哦、
真正的那种量压用人工量的那个
手动的那个
手动的那个，它也是有技术的，你怎么判断它也不是我们看的那么简单的、
哦、现在好像都是电子血压器，
那个不是特别准。真正如果要那个的话，甚至要判断你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血压问题的话，最好还是拿那个。
所以你看、
哦、
凡是需要手动、嗯、
对，尽量的还是要。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借用医院的力量，但是你回过头来你认识到，哦，这个是因为我身体营养不够，我的血容量不够，血的质量不够、
嗯、
那么我通过我老年纪大了，我的机能衰退了嘛，那么我的内分泌各个方面也下降了，那么我就要根据上帝创造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年龄段落、
嗯、
它的膳食营养在这一块我要怎么样去供上它，那么我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注意去改变它，调整它。当我们的这种血总量得到提升、
嗯、
血的质量得到提高，血的那个脏的东西能够慢慢排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就能够慢慢的就恢复正常、
嗯、
而不是说你只是说指标正常、
嗯、
你问题不去解决它，那就会出大问题。
那谈到这个我就很想请教一下海洋老师，因为我的妈妈她就是高血压，而且现在呢每天至少要吃2次药她才能把这个压降下去，那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样处理呢？就除了靠这个药物，
这个他一定要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嗯，
这个检查不一定是那些各种仪器啊。你比如说、
嗯、
如果是颈椎错位，他血压有一种是颈椎错位造成的。
哦，
那把他那个颈椎错位的地方调整过来，也就是最多就是20分钟。
嗯，
他的血压他就能够回来。
他的颈椎可能是没有问题，因为他去过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嗯，
其中也是测到那个颈椎那一块，
嗯，
说那一块是还算是比较正常，
嗯，他这个如果颈椎没有问题的话，就是跟他心血管系统，
他的心脏好像有点问题了，而且听说他是吃那个降压药，
对、
哦，对心脏会有损害。
对，所有的现在就西医就有一种基本的一个看法。
嗯，
也比较统一的一个认识，糖尿病人最后不是因为糖尿病而死的，是因为用了那个降糖药。高血压病人不是因为这个高血压致命的，而是因为用了降压药，长期的降压药。因为身体的机能是你在这种身体状态下，它把你调整到这种状态、
嗯、
以方便你在这种有限的血容量的情况下去发挥你的身体的作用嘛。
嗯，
那么你 它一正常发挥你就要去破坏它，一正常发挥你就去破坏它，最后我们身体的机能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它最后它的功能肯定会有问题，最后的也会出现器质性病变。
哦，
嗯，所以像你母亲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药还不能随便停，还不一定就是说立即、
嗯、对，他不能停，
不能停。
医生也跟他讲，你这种情况不能停，因为他有时候一停掉，他的高压可以达到200多。
他还是就是说要就是全面的去了解一下他的身体的状况，比如他的这种血压的这种形成，它是什么原因？比如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大致也能判有一个判断。
嗯、
完了以后，你要检查他的那个血液。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仪器嘛，包括那种血象检测，就是医院的那种检测是很多指标。我们如果作为病患去到医院，给你一个东西，你是看不懂的。
对。
但是你那种血象检测，就是西方现在有一个学科叫做血红细胞形态学。
嗯。
它就是说是那种仪器，就是抽两滴血。一滴是肝血，一滴是鲜血。
嗯，
那个鲜血呢，就是你就可以看到放到那个显微镜下，它是全部是活的，然后就可以看出来你血里面它的那个成分是怎么样的，干净不干净。然后你的血红细胞是要带营养、带氧气，然后要这个排身体的脏东西的嘛，排二氧化碳和废物的嘛。
嗯、
那么它的血红细胞形态好不好，就基本上能够确定你现在的整体，就像汽车那个汽油好不好，你这个汽车在一段时间内它的功能、它的这个运行速度和它的那个状态，你大概都能够看得出来。
嗯，
所以你通过这个检测，那你就知道你身体现在大概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嗯、
还有你心脏，它像它这种肯定心脏，因为长期用药的话，
是
肯定不是功能性问题，肯定是就是它的器官都已经受损伤的了。那么像这样一种情况，你就要综合的去考虑它，包括它的饮食上。如果那个血像那个整个的检测出来，它是比较一般的情况下会，你上年纪的话，它血液粘稠度比较高，
对，
脏的东西会比较多。
嗯，
那么像这种呢，你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注意清血。
嗯啊、嗯，清血的食物有哪些呢？
清血，你比如说像那个田七。
嗯，
人参、石斛，用这些东西打成粉，完了以后每天就一小勺，
嗯，
就清血。但是你首先还是日常饮食当中那些会造成血液粘稠度提升的那些东西，你要把它剔除掉。
嗯，
比如说第一个那种凉的东西，你一定不能吃，
嗯，
因为寒凝血滞嘛，血就走不动。
对，
你只要太寒凉了，比如说我冬天我很冷，我衣服穿的不够，或者我穿够了我也还是冷，那你就要用别的方法，比如用那种北方的那种火桶啊，
嗯，
或者是你反正你一定要让他身体暖，不暖他就一定伤肾，伤你的心血管系统。
对
啊，再一个像那种饮食当中不要过量。
嗯，
上年纪的人他的胃的消化能力，脾的吸收能力和这个整体的身体的那种状况，它是有限的，不能吃多。
嗯，
你只要吃多了，它就在身体里面，它排不出来嘛。
哦，
它就在身体里面就滞留在那里，
累积
就累积。
嗯，
然后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就要少食多餐吗？还是
上了年纪的人，像女同胞的话，就要根据她的基础代谢，比如说她要是体格比较高大的，他吃的可能就要多一点。
嗯，
他活动量大的，那就要吃的多一点。或者他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复杂性的这种活动安排的，比如说你这一天你会要出去做一些爬山啊那种运动的，那你可能就要考虑饮食上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如果你是在家里的时候，你就这种饮食和你出去有这个大体力活动的，你都要做调整。
嗯，
每天的每一餐他都要相应的做调整的。
嗯，
那么这个是要，
如果光是吃素可以吗？
吃素一样会出问题，
也会出问题。
吃素它，你比如说素食，这个后面营养会讲到。
嗯，
吃素本身它会有很多的东西，这个不够量，营养素不够，老年人会加剧他的血液粘稠度。
哦，
嗯，
动脉硬化。是一样的，
吃素所以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嗯
啊，
但是就是这个我们后面再
详细的讲到，
再详细的讲。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呢，就一个不要凉了，第二个不要吃多了，第三个呢，就是说像那种会加重你血液粘稠度的东西，
少吃，
你就少吃。就是那种难消化的东西，就一定不要吃，因为消化不了，它一定就
像年糕就特别难消化。
对，年糕啊，肉类啊，肉类你可能就是50克、60克，我们平时吃，你吃几块肉就已经就大大就超了，
也是，
要吃肉片儿，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要尽量的要注意，就是你尽量少吃脂肪。就是那个饱和脂肪，就是猪肉的那种羊肉牛肉，那个都是饱和脂肪，它就肯定是加速动脉硬化，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血液粘稠度增高的，这个就一定要少吃，或者是坚决不吃。
望着窗外霓虹灯光，又会想你的善良，亲切的话语留在我的心房，我真的好难忘，对于我的一生，你所给我的一切竟如此的重要，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它时时刻刻永永远远尽情开放，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快乐伴着你每天一起飞翔，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它朝朝暮暮年年岁岁轻轻荡漾，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美好走到你面前为你芬芳，祝福你永远健康，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它朝朝暮暮年年岁岁轻轻荡漾，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美好走到你面前为你芬芳，祝福你永远健康。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爱关怀，心磁场，让我们坦然接受爱，用心付出爱。
爱心号码13229966122，
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拼音.net。
所以说呢，就是依靠医院，医院是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哈，那么我们还是要依托它。依靠它，借用它，
没错，
这是一个放在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你健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你真的去了解它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呢，药是能给你解决到问题的什么程度，然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要用相应的什么生活当中的措施去处理它。
嗯，
你比如说，你说冬天你出去的时候，衣服穿的不够。你那个它跟血液粘稠度都会有关系的，就是你寒凝血滞嘛，那个血就越加走不动了，它就有可能中风。
这个一般就是女孩子在年轻时候好像都不是很注意哦，
这是最可怕的。就满大街的你看的那些女孩，
要温度不要风度，不要温度，
对对对对，
说错了，
那个很可怕。而且就是说真的 看得见的，就是说如果是今年冬天，如果你冻一个冬天，就是你穿着那种就是很时尚的哈，露那个
露着腿的
露腿的，然后是露腰的那种，那么一般的来讲就是整个冬天的你的这个女性的月经周期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了。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你就开始肚子就要长了，因为你不保护它嘛，它只好自己长脂肪来保护它，然后大腿也要长脂肪了。那个地方你一个冬天冻了以后，它是已经是受伤的了，它必须要靠它身体有调节能力嘛，它就去给你长。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吧，他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会这个中间这一块就会凸出来，
对，有肚腩
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像夏天用空调用的太过，那个这个带脉这一块就腰这一块他受寒，有很大的关系。你像就是如果是健康的他一般的他多大年龄他都应该是健康的体重，就是整个的躯干和整个的四肢它是什么样，它可能是肌肉会松弛一些，会就是下垂一些，比如说脾的功能就决定了你肌肉的那个状态。那你那个功能不好的时候，因为年纪大了它肯定是要就是慢慢的会有退化的，它会松弛，但是不会说你会大成就是那个肚子会
很
大到
啊、
对，
就是看的有点身体整个走样了，
走样
变形了，
就不美了。
那个不是不美的问题了，那个
对女孩子来说就真的不太美了。
对，
我觉得这一点年轻女孩好像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的母亲常常叨叨的就是，你要多穿一点，你如果现在不多穿点以后你要得关节炎的、那个时候都把老人的话都好像是
当
做
耳
旁
风。
对呀、
那时候脑门里面想的就是我这样走出去我是光彩照人。
很有风度。
对呀、如果我穿太多觉得特别臃肿那种感觉。所以年轻女孩都不是很
听不进去。
对。
如果我们的听友有年轻女孩子的话一定要注意哦。
所以我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去到街上一看到那些女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想呼吁啊，就是她不是一两个是有相当多的女孩，我就说你第二年怎么办，而且你知道她这样动过以后将来结婚了以后要养小孩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受孕，甚至是完全不能受孕。她整个的这整个的腹股沟那个地方她的那个整个女性器官的那些管道啊，那些很小的地方它全部都会阻塞。
太严重了，
很可怕的。
不过讲到这我就突然想起一个笑话，那个笑话就是说在一个公交车站的站台上，是大冬天的，有一个老太太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穿着裙子，然后她就过去问那个女孩，姑娘你冷不冷，姑娘说冷，然后就打着哆嗦。然后老太太就走过那个女孩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对那个女孩子说了一句，活该。
冷还穿这么少，要多穿一些，特别是冬天。
是啊，我也发现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老年病其实都是我们年轻时候不注意
种
下
的祸根。
对，我也觉得。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健康是谁来保证，真的是我们自己。你在生活当中你注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反应就是生活不关我们的事，就是妈妈给父母给我们提醒的时候我们会很烦。
对。
然后我们对健康知识我们也不关注，不是很关注哈。然后对我们生活的要求我们也是很厌烦。完了以后呢真的到生病的时候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药打针去医院靠医生靠外部的东西，就把你自己完全从健康的这个范围当中就抽离出去了。那么最后别人来主宰你健康的时候，谁能像你自己那么能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呢？又有谁能像你自己那样能够随时随地的调整自己的健康呢？所以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有过一个说法，在我们的整个健康的话语权里面，我们的遗传 基本上是就父母遗传的是占到15%，社会环境因素是占到10%，自然环境因素占到7%，还有那个医疗条件，占的是8%，它的比例很小。
对，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是你的家族里面有一种疾病，然后子女也很容易去得这种疾病，其实本身不是因为它是从这个人体来遗传的结果，是因为你的家族生活方式都是如此，所以导致儿女也同样这样的沿袭的这个生活方式，
对对，
结果就以为说这个病就是我上辈遗传下来的，
对对，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别把健康问题就是
对对对
就推脱到父母那个地方去，再一个也不要推脱到说这个社会机构或者是医疗条件，因为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结论呢，它是有依据的，那么就是说你再好的医疗条件，它也是只占到8%，而自己占到60%。
哇，那是很大的
比例，这个
比例
很大。
嗯，
所以这也充分的说明我们这个健康是由自己才能保护的。
对，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
如果是说健康重要的时候，那就是把这个权力
自主权，
哎，自主权掌握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嗯，
从自己的这个饮食起居开始去落实所谓健康重要的问题。
嗯。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每逢周三，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
好的，谢谢海洋老师，今天依然是围绕着这个健康观念来谈的，而且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的健康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里面也特别的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要从小还有年轻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关注健康，不是说等老年了都一大堆毛病出来了你才去关注，
对，我
就晚了。
对，我甚至觉得就是学校的教育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可以把它稍微挤一挤它的比重，然后就放一点健康教育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从小养成，因为这种东西是他从小形成习惯养成了以后，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在他的生活当中就那么去做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教育制度当中，或者是教育制度做不到的话，我们至少在家庭里面看看，哎，能够去补足
这
一块，因为你社会这一块如果它有缺陷的时候，你要去触动它改变它很难的时候，那我们就自己来调整嘛。从家庭就是内部我们自己的家庭教育这一块如果能做到的话，你自己家庭这一块你就解决了吗？
是的，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倡导说健康从我做起，从每一个家庭开始做起。
没错，没错，没错。
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的栏目。我是唐曼，
我是天路。
好，再见，
拜拜。
原著